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除了耶稣以外，每一个人被拣选都不是我们圣洁，我们根本都不圣洁，就是他定义如此。可是他定义如此，把恩典临到你了以后，你就应该开始圣洁了，因为不可以浪费他的恩典，不可以忘见他的恩典，不可以让他所有的恩典在你身上没有结出果子，那要砍下的。圣洁重点不在说你是圣洁所以被拣选，而是你拣选了以后就应该圣洁了。你是蒙爱的人啊，不是你爱神，是神爱你。哦，你知不知道？我们也讲过多次，圣洁的特定的意思是独特的意思，而不是他道德上怎么好。就是万民中我只选了你，上帝只选了你啊！这里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不拣选其他的？我们在这里也不讨论。我们觉得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是公平的，而且在救恩的次序下，先拣选以色列，好像以色列成为其他人得救的一个管道。这一点没有不公平，非常的公平，非常恰当。但好，你是独特被选出来的，迦南人、中国人、罗马人，其他都没有这个权，这个特权。当然我们从新约来看也有这个特权，但就时间历史来讲，以色列人是居先的。圣洁，你是蒙爱的，又是指蒙爱。其实如果你再去看那个拣选那个字，或者从罗马书第九章来看，蒙爱跟蒙拣选的意思是一样的。拣选了爱你了，就是把各样的好处给你了。那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了，是选民了，那么他们就应该遵行上帝的话，他们应该活出上帝选民的样子。那你现在该有的样子是什么呢？那我们也先说这一点，我想应该古今中外大多数主流的人，没有包括非不信主的人，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吧，就是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心中发出的。或者我们起码可以这样讲，除了可能英国的功利主义以外，就是我们的心是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善良圣洁的心，而我们本来没有，上帝给我们了，继续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儿子的模样，借着他的话语，借着生活中十字架的锻炼，让我们有这些心。第一个就是怜悯的心。当然我们每个也都可以分析了，每个也可以不讲了，怜悯谁不了解呢？怜悯你也可以等同于爱，不过怜悯这个字呢，就像我们中文所表达出来的，有个很强烈的爱的一个情感在内，而且这个爱呢比较不是那么多男女相爱，甚至比较不是那么多父子相爱，比较不是多那么多你爱那个宠物，因为这些男女相爱、夫妻还有亲子，一般来讲或宠物，就又都是说哦，他很可爱嘛，所以我很爱他。那怜悯里面呢，有一种强烈的同情、可怜的成分，就是是一个非常不对称的爱。或者我这个不对称不太好，就好你现在在丰衣足食当中，你对非洲的那些小孩子，你看他们饿得半死，你有一种很强烈的怜悯的爱。这怜悯的爱跟你爱你的宠物是不一样，因为你的宠物从来没有饿得半死，你的宠物大概也有高血压去看病，被你喂得太肥了，可能有这情绪。你不是在可怜它，当我说一般啊，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宠物可能断腿断脚了哈，我差点讲到手，宠物应该没有手的哈，或者你的儿女因为他碰到手生病了，你对他也发高烧，你特别有怜悯。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多，可是我又很少的，起码在我身上我很惭愧的说很少，应该很多又很少。为什么应该很多？因为这个世界上 可怜的人事物太多了，你到处都看到可怜人，你到处都看到这些人的遭遇叫人流泪，叫人难过。哎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真很想帮帮他的忙，我真想给他解决他这个问题和困难。但是也很可怕的就是，是不是因为太多了，我们也麻木了？各位，今天你看到街上或者是骑楼底下的残障的人士，或者是有需要的人，我们会帮忙吗？我们会有怜悯的心？我知道有些，我觉得特别是姐妹啊，很容易动了怜悯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但你动怜悯的心，我也有看过有些那种比较爽直的人，爽直又有爱心的人，你也当然知道嘛，常被骗嘛，啊，这些人被骗，甚至你可能在帮忙这些人的时候被利用了。哎呀，在中国听说有啊，印度这就更多了，甚至有些残忍的这黑帮，就是专门把这些小孩子断手断脚，然后利用他们来换取观光客或一般人同情，然后他们的断手断脚是真的断手断脚，或者说身上流血啊，或者什么真的也流血，是使他们讨来的，讨来一大部分要给他们的黑帮的领袖，这跟虐待雏妓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好，你记得吗？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了，所以爱心就减少了。我们今天可能看到太多应该怜悯的，我们没有那个怜悯的心了。那我在这里又要说了，就是一切的事要回归于神啊。你的同情心，即使是最好的同情心，也不能成就什么事，甚至可能错用。你可能被人家利用，人家假装的，他根本不是什么聋哑的人，他根本假装骗你的同情，然后你给他的钱让他去吸毒，你给他钱让他去做坏事，你的怜悯变成他的伤害，这种我们也知道太多了。而包括可能在西方的福利社会制度之下，常常是金钱同情制造了许多懒惰的人，甚至制造了许多更多的罪恶。人的怜悯不能成就事情，那甚至可能相反，不仅把对方变坏了，把你也变坏了。哦，人都是这样，以后我就塞住怜悯的心了，我就不要这样了。那又是因噎废食，那又是走到相反的路上了。啊，这些都需要上帝啊，因为包括最好的怜悯这种态度，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如果不是神那种怜悯的话，就是会有流弊。我刚刚已经说了，那你说神的怜悯是什么呢？哦，那又跟神所做的每件事一样，跟每件事都有关系了。神不是只是看到人可怜就去解决这个问题，神从来没有，当然圣经上很多好像从人来看是临时即兴的一个反应啊。神做任何事是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当然从我们人来看，他会因为哦这里失火了赶快去救火一下，但从神永恒的旨意来讲，这里失不失火救不救火都在他永恒的旨意之中，只是我们不知道。神在做事的时候，神在怜悯人的时候，恩待人的时候，跟他的公义、圣洁、智慧和他全盘，包括对这个人的一生，对这个人的这一天，包括对这个人的这一秒钟和整个人类的每一件事，也都息息相关的。那因此说真的，神怜悯人吗？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觉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根本没有神，神也不听祷告，神也残酷。事实上有的时候圣经上好像也有这样的话，旧约圣经里神有对以色列人说，我绝不再怜悯，我绝不再饶恕啊，那个猛烈的怒气会发下来。当然这些其实你要跟神的公义、圣洁、智慧、怜悯连在一起还是可以的，只是我们今天没有讲那么多。我要讲的只是各位，连怜悯同亲人我们都求圣灵来工作，来引导我们，不是只是照着我们的本性来做，而多从神的话语、圣灵的引导、耶稣的榜样和生活的对神的信心中来知道。但是那个基本的对人的爱和一种同情，我想应该要有的啊，这个应该要有。 但这个有怎么样不变成假冒伪善，怎么样会不冷漠下去。好，因为每次到骑楼看到人家残障，我应该怜悯，怜悯没行动，慢慢就更硬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求神怜悯我们。你也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人蒙怜悯的一些状况哈。你说固然是可怜，但是也有一点就是人那么悲惨需要神的怜悯，除了你可怜以外，还有一个也是不能分开，就你很可恶啊，是你自找的。好，你可以讲出很多不是自找的，那甚至可以讲出 99.99% 不是自找的。我生在非洲，我是我选择生在非洲的吗？我生在非洲，然后我的种族中间有纠纷，以至于我从小就饿得半死，或者我生下来就是一个智障的，这是我的选择吗？啊，这各位每一个件事情要讨论一下的话，到最后都跟神的权柄、跟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有关系。每一个讨论都可以叫我们更敬畏神，也可以叫我们更对神厌烦和恨恶。那求神帮助我们。我只在讲到说，这个世界这么多悲惨，我们需要有一个怜悯的心，但这个怜悯心盼望神不断的让这个怜悯更是他的那种怜悯。恩慈跟怜悯我想是类似的，怜悯可能是一种感情，恩慈是这种态，这种感情后所发出的一个态度嘛。我不是只是为你流眼泪，我对你有善行。那当然这种怜悯恩慈我想都还是可以在最需要怜悯恩慈和做怜悯恩慈工作的人身上看到刚好相反的，包括孤儿院，包括慈济。我倒不是在这里特别攻击慈济，我想这个很多人你们大家也知道，哎呦，他们的那些善行哈，都是要做广告的。那有些时候你看也是吧，我看过他们一个刊物，是在不知道中东哪一次大地震，他们在那里盖了一个学校，然后一群回教的女孩子在那里牵着手跳舞。我看那不像回教的女孩子通常做的，大概在他们新建的校园里面牵着手跳舞，一定是 post 嘛，一定是摆好姿势给人家看，然后看我们多好。好，我们说这不好，那我们基督教这种事也不少。那尤其在 Dickens 想到的写到孤儿院里面，这种事很多。那我也看过很多，我也是非常难过。我也曾经在孤儿院里服侍过，我也觉得那些院童有的时候对于要捐钱的人来了，他们需要摆出一副笑脸和谢谢叔叔阿姨伯伯，然后那种自私的反应，叫人很难过。那我们在爱人的时候，这也是一样，有恩慈吗？有那种对人有恩的态度以及对人有恩的内涵吗？你能真的给他一个便当吗？你给他便当的时候是接来时的态度给，还是你就是我觉得就对他很有那种，我只能说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了。因为我们对人家态度，其实恩主这两个字并不是好字，有的时候就是有点高高在上施舍，然后我好像需要巴结。那我们这一点也没有忘记，那个被怜悯被恩待的人也是罪人，他也可以做出一些很不应该有的举动来博取他得到更多的好处啊。但是啊，现在只是在讲你要存这样的心对人，谦虚啊。那这三个连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像我刚刚讲的，怜悯人不仅是怜悯人有这种同情心，而且又对人有那个行动恩典的态度和行动，那难免就有一点自大。我是你的衣食父母。各位，你在基督教机构里面，你在一个慈善机构里面，你在一个需要钱金主来支持机构里面，你自己想想看，不管是基督教里面捐钱多的人，或者说慈善机构里的金主，有哪几个人给你的印象是谦虚的？当然不是嘛，他是大老板嘛， 啊，他很好心了，他很有负担了，啊，他很关心这些孤儿了。嗯，这我们想都是，但是难免有那种架子，气势凌人。谦虚，真的你要谦虚，又是需要圣灵的光照，需要你自己平常多在主里面被对付，看到你自己是怎么样的蒙恩了。蒙恩，看到自己的败坏，神给你的赦免。那这些也是我们又会想到像浪子的比喻里面，像那个浪子的哥哥一样，你有想到这种哥哥发脾气，不觉得弟弟不应该受到这么样好的待遇，哥哥气弟弟也气父亲，还有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个在葡萄园工作十二个钟头的跟工作一个钟头的那个比较。其实各位，我们现在都很容易就信口开河就骂那个哥哥啊，跟着卢云啊，跟着这些人骂哥哥，跟觉得他很不对。其实他们很有道理的，从人性来讲很有道理的。那他的错在哪里？我觉得，一般人不认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和我们的该死，就讲不出来了。就哥哥没有资格发这个脾气，是他的善良，他的努力也是恩典，就他也是领受的，不是他自己。可你在那故事本身看不出来，因为本身一般来讲，你就说这个哥哥比较得天独厚嘛，他就比较规矩嘛，那规矩人就应该得到好处嘛。那我想，哎，这是我看现在一般讲社会正义啊，讲这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叫公平嘛？什么叫公平？你得到你该得的，这叫公平？这话是废话。什么叫该得的？哎，你不上进，那所以你懒惰，所以你就注定应该穷一点。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懒惰？你可不可以说我的基因就是这样？你说还是这乱讲？好，那我问你，那我的肤色就是黑的，我的智商就是非常低的，那我就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是低层人士吗？好，你说不应该，那你向谁抱怨？你向政府要求吗？你向有钱人要求吗？他凭什么给你？你凭什么向他要求？哦，我都觉得这些是在人间社会无解的，或者说有一些相对的一些答案，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答案，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在这世界上就不要一点改善都不要有了，即使那只是短暂的这一生里需要有的。但是我们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真是觉得好困难。我们也应该更觉得一方面感恩了，主给我们太多恩典了，让我们蒙恩，让我们能够去思想。我们实在没有比别人更聪明能干，甚至更愚蠢，但是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想这些。这里我们讲的只是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包括了其他对其他人，甚至一个人。我相信这些你在鲁滨逊一个人在荒岛上都应该有。他在荒岛上他要怜悯谁呀？他还是应该有怜悯的心啊，因为这个他可以有很多怜悯的心，包括他死在你那些朋友，包括他能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还在犯罪的。好，不去想那么多了。温柔，柔和哈，我想到温柔不需要更多再讲了，但是这里面每一个包括温柔在内，我也希望各位想到圣经，想到上帝，想到耶稣，因为一切的美善是他才是标准的，想到人的都会有错误的。温柔不是懦弱。你觉得耶稣温柔吗？各位，我真不知道你能觉得耶稣温不温柔。我觉得你对耶稣的印象，你对上帝的印象，你对圣灵的印象，恐怕都是要不然是听见证，要不然听到，要不然自己想象的。我们很少从圣经里面来看到耶稣，因为我们很少看耶稣。我自己觉得耶稣一点都不温柔。我觉得耶稣非常的凶，他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很凶的。当然耶稣也说过他很温柔，他就一定温柔。我只是要各位去想，他的温柔跟我们一般想到的温柔好像不大一样。 他的温柔有正直的成分，有勇敢的成分。你不妨用一个比较近，一个跟我们比较接近的人来想耶稣的温柔，就是摩西。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摩西在拔刀杀人的时候没有迟疑过，那是以色列做偶像做金牛犊的时候，摩西说站在耶和华这边的跟着我，利未的子孙就跟着他，那天杀了几千人。好，我不是鼓励温柔人要去杀人啊，我只是说我们希望这些我们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好了解的美德里面，其实有很多可以去思想的。忍耐，忍耐的心，忍耐也是一样。忍耐我们马上想到就恒久忍耐啊，就70个7次啊。但是忍耐不是只有这些，我们再一次看到忍耐不是只是对邪恶的包容力，对邪恶的承受力。通常在东方宗教里忍耐就变成这样子，我忍吧。邪恶可能讲得太重，就是对不好的事吧。你现在关节炎痛得要死，但你忍着不叫，这个不是什么邪恶，但是是一件不好的事，你在忍，你忍痛不叫，你忍耐。那有的时候像寒性啊或者什么唾面自干，那就是对邪恶的一个忍受，我反抗也没有用。忍受在东方里面，尤其印度和中国，那忍是很多的。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忍耐的时候，不纯粹是对一种不好东西的承受能力，我们可以说忍耐有刚好相反的，而是从神来的忍耐是对善良的一种坚持。那想起来就很多复杂的可以去想，当然现象上可能跟世俗类似哈。我旁边有个恶邻居啊，或者说恶同学，每天都会欺负我，因为我打不过他，所以我忍耐，这是对邪恶的承受，这个一点都不好。这一方面让恶人更加的嚣张，一方面你自己心中更多的畸形变态，你只是在忍，你的愤愤不平和苦毒会非常多。对善良的坚持，那就是一种需要对上帝有信心了。你的确也没有把那个恶人改变，他也没有改变，你也不能改变他，环境也是那样糟糕，那怎么办呢？所以忍耐我觉得说要跟盼望连在一起。那忍耐跟上面也连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说你有怜悯，有恩慈，有谦虚的，有温柔的时候，未必就把整个的环境改变了，你还有需要忍耐这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当然你没有信心，你的忍耐就是对邪恶或不好事情的承受，你有信心就是对善良的坚持，我能继续下去。那这表现出来呢，当然我觉得又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是一又是多啊。我们是都是靠着耶稣基督，都是荣耀主，活出耶稣样式。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忍耐是手啊，手的跟人家握手呢，还是打人家一耳光呢？啊，这个不一定的了哈。是拔刀呢，还是伸出橄榄枝呢？这也不一定了。13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好了，这是教会生活啊，康姆斯，这太简单了，这不需要讲了。这也太难了，也不需要讲了，因为我们不需要怎么讲，这些都是行为上的事情嘛。哎，对，这些都是行为上的事情，但是我们去分析一下，思想一下也好。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我也没有去查这个嫌隙原文是什么，他翻嫌隙哈，过节不和不好，反正应该都是这样。那这种嫌隙，我们应该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包括在哥罗西书保罗写的，就是并不是那个人是一个异端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从哥林多教会保罗给哥林多应该是后书还是前书里面讲的，就是有人跟继母同居，众人要把他赶出去。 众人不能容忍的，众人不能包容的。所以有严重的而且多次被警告过的道德上的错误和教义上严重的错误的时候，那个不是能够包容的东西。但是嫌隙呢是要包容，那这嫌隙呢那就又可以举千千万万种了。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因为他的什么，或者是因为他的什么事我托他做什么他没有做到，以至于有嫌隙，这些原因保罗都没有讲了。我想我们也不需要讲，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很多让我们彼此间有嫌隙，要包容，要包容这些东西。这个包容我想跟刚才忍耐也可以连在一起，那的确是一种对不好事情的一个容忍或承受，或者说对你觉得不好事情的一个承受。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